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今天我们要请到现场这位来宾呢，某种角度上呢，我可以算是看着他长大的一位来宾啊。那在这个他不断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不断的在抢我的工作哦，各种领域的抢哦，这个没有太客气的。所以呢，江湖上盛传就我跟他很不合，然后我很讨厌他这样。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邀请到我的地盘里面来，给他好看。好，为各位介绍欧马克先生。
哦耶！嗨，各位贾文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马克。耶、yeah! ！
你讲话的时候，
真的有讨厌我吗？
你讲话的时候为什么要一直嘻哈状？
耶耶！
对，我有讨厌你吗？我
啊，真的有哦！啊，被偶像讨厌，好难过、哦。
你的什么脸？没有啦，有什么好讨厌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想象的都很单纯呢、欸。就是因为工作被取代，所以一定会讨厌。前面这个人，但其实真的在业界，这相当正常的状态。也许我们做配音的话，你某一个品牌的广告以前都是你录的，那某一天你就会听到人家就换了人嘛。
对啊，
那换了人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没错，
有可能是比如说他真的单纯想要换个风格，有可能确实也是觉得这个找到更想要邀请的对象了，但有可能是原来那个配音员深陷 MeToo 危机之类，反正有很多可能的理由嘛，也有可能单纯穷啦，他觉得请不起原来那个人，
没错，
都有很多可能性嘛，所以，我是没有在意的啦。
哎、欸，你不要在那边装，你不要在那边演，好不好？乱讲。
好啦，欧马克，刚刚为什么讲说，好像从某个角度上看着你长大？
因为我真的是听着你长大啊。
你是18岁开始做广播，
对。
但是你认识我是18岁以前就认识了，
就是那个时候你在飞碟做优福部基业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睡觉嘛，不睡觉。优福部基业应该还有在更早吧？
没有，2000年到2002年，在飞碟、哦、之前我在景广。
哦，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在听，然后听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喜欢，就是一直把德仔当作我的偶像，
然后就一直抢他工作。
哪有什么抢啦？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有些比如说明星啊，他们都会听到很多人讲说 啊，你就是我努力的这个追求的目标的这个模范。这样，其实明星们心中觉得说，你意思是要把我干掉吗？什么意思？
才没有、欸。但是说实在，因为金钟就是我开始做金钟司仪，好像是2017还2018年吧。
金钟2018，
那个时候之前全部都是你啊。
是啊，
那你有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就是他们不要找你了吗？
我们等一下会聊到
哦，好期待哦。
好啦，先讲广播这一块。你刚刚讲，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说是你在当兵的时候吗？
后来是当兵的时候
听节目，
一开始前面高中的时候就在听啦。
对，因为你18岁如果就开始做广播的话，那你不可能是当兵的时候听我的节目啊。
对啊，后来当兵的时候你去了中广嘛。
哦，所以你哦，所以那你一开始听我的节目就是2000年的时候，你到底几岁啊？
2000年的时候我17，
哦，17岁那时候哦，我在飞碟做节目，然后你开始听，但是你18岁就进了飞碟，
对啊，
可是你18岁进飞碟，我记得那时候是招考嘛，飞碟好像招考过2届还是3届，对不对？
对，三届，
第一届你们是 V6吗？
对，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当时呢，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啊、然后呢，他们想要找一些新的，没关系，反正我这么多年没在飞碟，我就直接讲，他们想要找一些新的血汗劳工，然后进来用很少的钱，然后让他们播播歌，填补一些时段的空缺，好完蛋了，
不会，这是真的啦，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政策上面的那个因素啊，因为他在前一年 Hit FM 就是台北之音大成功，那时候做 DJ Search
哦，所以都是台北之音的错。
就台北之音 DJ Search 成功以后，我猜啦，我没有真的问过飞碟的想法，然后他们隔年就开始就是也找这样子。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 他找我的时候其实本来就是要找一个只放音乐不怎么讲话的一个年轻人、哦、然后用很便宜的价钱让他去塞那个凌晨的时段、嗯嗯嗯、因为他们凌晨时段之前一直做不起来嘛、嗯、那时候他们三个是什么Howard、威马跟傅威、嗯、每个人一小时，但就是一直没有收听率没有起色，所以那时候他们要放弃那个时段、哦、凌晨时段，然后就找我，然后陈乐融来找我，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啊，你试试看，如果做起来了那就是你的，你这有筹码再去谈、啊啊、那我当时当然也是觉得我在景广，然后人家说大家都想进商业电台啊，年轻人都想进商业电台，觉得是这个最有曝光率的，所以我想说好、啊、那就去，虽然薪水其实以时薪来说大概是我在景广的四分之一左右
哦，少这么多、哦、嗯
嗯，我在景广一个小时800块嘛，嗯，在飞碟的时候哦没有到那么多，大概不是四分之一啦，三分之一
差不多，
大概300多吧一个小时、嗯、然后反正也是很低的薪水，可是我就觉得那就一定要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这样做，只是因为后来我做起来了，所以再拿那个就等于说作为筹码去跟他们谈薪水，然后他们也才有真的把我放在等于说好像是电台的公开的主持人的列表里面、
哦、其中一位，不然的话本来只是一个深夜 DJ。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列我们就是电台有什么主持人是没有列我的哦。后来因为我其实也蛮快，因为我第一季收听率就已经很明显的就是前一两名嘛、哦、反正那时候也就是我跟 Dennis 而已、嗯、然后所以他们就大概过了半年吧，然后才会比如说在做广告说我们台有什么 DJ 的时候才会把我列在里面。
哇，但我这个情况就是我是01年进飞碟吧，我应该这个情况持续了十几年都没有在那个 roster 上面
啊。真的吗？
真的啊，真的啊，一直以来，而且电台里面都会一直以小 DJ 来称呼我。
对，我跟你讲，因为我有这个经验的关系，所以当时你们在进来的时候，我看你们的就心中一直想要劝退你们因为我知道大家就是年轻的孩子们是以一个就是有一个 DJ
梦，
对，广播人的梦，想要进到这个广播业界然后成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嗯嗯、可是我知道电台并没有打算要这样培养你们、嗯、哦，各高层好我不管了，反正我就讲我觉得他们至少当时啦没有打算要这样培养你们，所以我可以预期大部分的你们可能不会真的照自己原来所预想的那样来走、嗯嗯嗯、那、嗯、可是因为我也不认识你们，也不大可能真的怎么样劝退啦、嗯、但是所以你们那时候、嗯嗯啊、好几个包含那时候是六个人是
P酱，然后竹佑廷、哦、Maggie 然后我，然后还有一个他那时候就决定要出国念书他不要留下来哦，所以六个人就剩五个。
现在的话雨欣还在，
雨欣还在，
还在飞碟啊，
P 酱还 在,
还在，
Maggie 还在、嗯、然后竹佑廷在国外。嗯
嗯，是，所以你们进来的时候有感觉到那个落跟理想的落差吗？
没有啊，很快乐，很开心啊，美梦成真啊！我就觉得哇，我十八岁就达到人生的梦想啊！我人生从十八岁就死了、啊。
那你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一开始是做什么节目？
一开始
还不是青春点点点吗？
对，还不是，还不是。那时候在分台，就是在、嗯、因为飞碟是联播网嘛，所以可能在什么台中啊，有些人其他在高雄啊这样子、嗯，对啊。然后就一直放音乐，然后其实也没有管你，你如果想要一直讲话也可以。
对，这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嗯、就是联播网这件事，就是它并不是单一的电台，应该说电台有分成一功率分成好几种啦，大功率、中功率、小功率嘛、嗯嗯、那每一种功率的电台的执照都是有限的，
对，
那么大功率的频段就只有那些，所以很多那时候出来的商业电台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得到大功率的执照，它就是可能中功率的电台、嗯、像飞碟电台就是这样子，它其实只有台北桃园听得到。嗯，那可是呢他们也红啊，也希望能够扩展他们的收听的群众，所以他们就会找各地的中功率或小功率电台一起来联播节目合作。嗯嗯嗯，但是呢政府就会觉得说啊，你如果都播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我们就大功率电台啊，这样我这个分类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会法令规定你的联播网的话只能有百分之多少的节目是联播的，你还是要保留百分之多少是你在地的电台制作的。嗯，那所以呢当时这个飞碟为了要符合这样的法规规范，所以他就把一些他觉得比较不重要的时段
大部分都是深夜凌晨，然后还有
weekend，
对，就是 weekend， 所以我以前是、嗯平常白天的时候一到五就是上课嘛，大学生，然后星期天的时候进电台、嗯、对、啊、所以没机会见到偶像、嗯、偶像都是在
我都是平常日的凌晨，
平常日的凌晨，
对
对啊。
可是你刚刚讲，那你后来去当兵，所以你其实也不过才做了几年之后去当兵的，
就大学念完啊，四年啊，
已经做了四年，
对啊，零一到零五嘛，嗯，对啊，
那这样的话，青春点点点是零四年，
青春点点点是零四年在周末的时段，零七年等我退伍回来。
才变成带状，
刚好飞碟的高层有一些异动，就是飞碟好像、其实我不太知道实际上怎么样，但是好像他们的主事人有不一样的几个人，比如说大家最知道的像是、赵少康赵先生，然后零七年就是换成小燕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把、深夜节目拿回来，因为其实在赵先生的后期的时候把整个深夜节目全部都没有了，当德仔离开以后，飞碟就决定不要做、那個。
对，我有点想不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觉得因为太久了，已经快二十，已经哎呦，
二十
怎么快二十几年了嘛
年，
所以我有点想不起来。我一直以为你们是直接接到我们后面，
没有，接到我，
因为我是2002年离开，
中间有一段空档，这三四年还是四五年的空档。
我印象中好像是会有，比如一点到两点，还是两点到三点，有一个。比如说卢春如那时候夜夜如春啊哈，他是接在我原来的那个时段的其中一部分的，但是后面可能三点到五点还六点，就是会有两三个小时。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星空飞行啊？
就是全、
Maggie、
对，就全部播歌了。
对对对，那就是一个纯音乐 DJ 了。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时候可能小燕姐回来就觉得说，这个深夜时段，好像可以再试试看。然后刚好我那时候退伍嘛。然后退伍的时候，我还在泰国旅行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是要搭船去一个小岛龟岛吧，要去那个 Full Moon Party 那边等船，船等很久，然后接到一个海外电话，然后就说，就是那个，请问你愿不愿意来做那个12点到2点的节目？然后就说，我说当然好，因为12点到2点是我自己心目中的黄金时段，就其实我从小就是在听台北之音的黎明柔，然后我觉得深夜是小朋友和青少年最常在听广播的时段，
而且飞碟本来夜光家族是11点到1点、啊，
对，
所以那个是他们当时收听率最高的节目，所以至少12点到1点的那一块虽然是凌晨，但是它应该是以你的受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段。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其实也我在飞碟其实经过了蛮多那个节目的转换，都会有前面一个节目的听众，然后会有那种很。比较户主心态吧，
会啊，我们都会碰到，对，
然后就会很生气，说你是谁？为什么你可以来？
凭什么？
对对对对对，但就是很开心，就有一群夜光家族的很压逼、很 peace， 然后很温暖的。
那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
对，听众们，然后就开始进入青春点点这个非常疯狂跟失序的节目当中。
所以那时候你跟玛丽就是一起开始做青春点点
点吗？07年的时候就是了。
那玛丽又是从哪里来的
啊？玛丽应该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第三批甄选的时候，然后好像是在04年的时候甄选的，
他也是甄选进来的。
可是他们就是一甄选进来就有一个全球联播的节目，就是直接在北台湾，所以那时候心里面觉得为什么？那我算什么？我过去这几年努力都是什么？可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电台想要很年轻、很年轻的 DJ， 然后都找就是大学生。
可是这样其实短时间内补了非常多年轻的 DJ 们进来。
对，
你们那时候会有一些彼此竞争的那种意识吗？
好像完全没有诶，好像就只是觉得就是周末又多了很多新的朋友。我那时候完全
真的吗？
没有，
怎么可能？因为机会就这么少。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完全没有竞争意识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说话的能力，我没有话语权啊。就是、
但是你们被排到带状的时候，其他人一定心里也会 murmur 啊，就觉得
这个
为什么？
你就要问一下 P 酱，
不要这样，人家现在还在电台，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反映，当时我在看的就是因为短时间内进了这么多年轻人进来嘛，那。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几乎是最后期的所谓广播人出身的 DJ 了。因为尤其在飞碟这样的电台或商业电台，他们后来都是找名人嘛，
没错，
你要么是歌手，要么是本来就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者什么明星就来做。黄磊那时候在飞碟开了个节目啊，那到底是干他什么事？但是那个方向就会跟以前的，比如说他找光宇的时候，光宇就是个纯广播人，那因为我是从景广来，我也还算是个纯广播人，但在我之后纯广播人能够 得到像比如说青春点点点这样的带状的机会其实就很少，所以我那时候看这些年轻的新的 DJ 也是在想说，哇，他们真的会能够搭上这班已经夕阳西下的末日列车吗？
就刚刚德仔说其实那个时候想要劝退，然后我到了青春点点的时候，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们就真的对大众传播是有兴趣的，然后也都会说分享他的梦想或是干嘛，然后问我意见。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通电话，我真的就有跟他说就是请三思，这个就是广播正在视为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一个一直以来就蛮支持我的人，他对于我发表这个言论非常的不谅解啊，对，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还有你凭什么就是摧毁人家的梦想等等之类的。但是经过了时间之后，我慢慢知道了，就是他其实生下来跟我就是思想完完全就是很不一样的两种人。所以一直到
什么意思，你是绿营的他是蓝营的，
你可以用这样的比喻，可以用这样的比喻可是是在其他的方向，就比如说他可能觉得非常非常的理想性，然后也许真的政治光谱会比较偏左派或是关怀，
因为觉得他可能还没有被社会的铁拳狠揍过，这样
就可能比较忽略掉现实面是什么，都一直在觉得理想，然后用想法好像可以改变世界等等之类的。那有时候我可能讲一些比较实际的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非常不赞同。
但我觉得可以保有这样的热情啊，因为其实都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的话，就什么都做不成。这也确实是。但是在保有热情的同时，你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你必须要正确的认识现实的条件。
没错。
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到各个学校去演讲的时候，都是在劝大家不要做这个大传系，我说大传系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不要做广播了，就是夕阳西下。那可是我们的听众应该是有蛮多的重叠的，那你刚有提到说，有的时候会受到之前的节目的听众的攻击，优福不羁业听众在青春点点点的表现是怎么样？
在优福不羁业之前，其实我要讲一下德仔他对于广播其实没有这么有热情，他常常呢就是做一做以后他后期就有点摆烂，不太想来上班。
我不是我对广播很有热情我是整个人生就很没有耐性，我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两到三年我就逃走
了，他会累了。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就是帮德仔代班的日子。
哦，你有帮我代班哦，
代班蛮久的一段时间。
真的没有，你说是一个长期的吗？
蛮长期的，因为那时候你蛮常请假的，
但是可能是零散的吧，就是说可能这个礼拜有一天，下个礼拜有一两天，
没有
这样的，
那个时候基本上几乎是每天
啊，有这种事？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啊，
不记得了。
然后因为本来我都只能在分台嘛，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进到台北，然后在台北播音是很赞的一件事情。然后又是优福不羁业，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对、啊，就跟 P 酱跟陈宇勋一起啊。
哦，那这样转换其实搞不好就好多了。
对，所以我觉得优福不羁业的听众没有什么很会攻击，我自己没有接收到啦。可能因为那时候在听你，就会他们都已经被你折磨到
什么意思？
他们都已经被你折磨到觉得哦，这个世界上什么我都可以接受的那种感觉。
哦，对，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固定的来宾叫不羁老人嘛，
没错，
那其实是我一开始我自己花钱请他，然后来充实我节目内容，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一天做三到四小时节目，一个礼拜五到六天，然后全部都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那不可能，所以我就自己花钱请他。那反正一开始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但到后期可能最后半年吧，我印象中就因为我也倦勤，我就不想每天去电台啦，然后开始做预录，而且后来就变成是 live 的时候也是我跟他一人做一起，就没有一起了，就是尽量就少去，不要去电台，就已经倦勤了嘛。
哦，我知道，所以听众会对我们的排斥度没有这么高的原因就在于，当有人想要怀念德仔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说，至少他们是现场的， 至少他们可以接口音，就说我啦，就说我
哦，我们还是有现场啦。
对，后期可能很多预录说啊，又预录，啊又没有互动了，真的之类的。对啊，
对，那个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现场节目，
对，
但是现场节目正在风行的那几年，
没错，
刚开始风行的那几年，所以接口音确实是蛮重要的节目的内容。嗯、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是在骂听众的，
对啊，对对，都在骂听众。
嗯，哎。那所以你对待你们马克玛丽对待听众的方式，你觉得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吗？哦，因为你们是非常非常成功，马克玛丽的青春点点点，我想大概至少是可能15年到20年以来台湾的广播圈听众经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节目。
哦，真的吗？
真的、啊、真的，在你之前我能够想到影响力可能就夜光家族吧，在之前可能就知音时间啊，这种层级才有办法去影响听众到，因为你们有开很多实体活动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们有开演唱会，有开脱口秀、嗯、甚至节目结束之后啊，他们2017年的时候最后一集
青春点点最后一集、
对，然后可能2018年19年都还有开纪念会，
每一年都有开，
到现在为止每年都有开嘛，
今年第七年
是，然后你们纪念会是卖票的、
对对对 对，
售票的纪念会，要纪念
纪念会，
对，要参加一个根本就已经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经没消失了的节目啊、都还有秒杀票券的状况
哦，对啊，这个很感恩，就是去年前年就是进 TICC 然后3300人嘛、其实也是很也会觉得真的有这么多人要听吗？可是后来卖票，第一年的时候50秒，第二年是好像40几秒吧。
对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以前是我听众，应该很清楚。我个人是很讨厌粉丝的，所以我极难经营粉丝。但我就很好奇，你们到底怎么做？怎么经营跟听众的关系啊？
欸，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欸，因为我没有特地说要经营或是我要特别对他们好或是干嘛的、因为刚刚德仔问说那我们是怎么样对待听众的，
对，
我就是想说我都长大的时候我成长过程在听谁的节目、我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啊，所以我都在听德仔的节目、所以青春点点也都在骂听众啊。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啊，真的，我们就是打电话进来，也是都是很，其实以现在的这个角度回头去看，会觉得那真的非常的不成熟，甚至有点不尊重人。我自己觉得，可是
你现在在讲我对不对？
没有，我说我，
你现在其实就是拐了弯骂我嘛？
没有没有，我说当时的我，当时的我。然后但可能听众那时候会觉得说，哦，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所以朋友才会这样对我讲话、因此有些人可能投射跟摄入的那个心理很深、所以他会觉得他跟我可能认识了很久，我也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在网络上面跟我对话的时候或是说我的时候，虽然说我是说我不好的部分、可是我会发现他好像真的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我猜应该是就是在青春点点那个时期，也就是刚刚德仔说大家还很喜欢现场 call in、还有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前大家都还要用家用电话的时候，现在智慧型手机出来以后广播跟 call in 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了嘛。现在要接 call in 也非常非常少，
而且其实我节目做到后期、可能不是在飞碟，可能是在中广、做到后期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因为喜欢 call in 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会 call 的会变成是
同样的一群人，
都是夜间工作者，
对，
然后呢一方面是内容会变单调、而且随着我自己的成长我越来越觉得听众是智障所以我刚听你讲我觉得你真的是比我更尊重那些听众的
一直到现在、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讲，但没有，因为当年我跟我的听众的互动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真的很拍谁、我也会偶尔会想谢谢你们啦，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但我这个人就是很讨厌跟粉丝相处、所以你们如果在路上碰到我然后觉得我脸很臭、那就是代表我脸很臭、是真的、
但是真的啊，就是以前看你就是你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我真的就是会有一个觉得哦，德仔做过这个做过这个，所以我好像也要做这个跟做这个，像是你开过咖啡厅，我那时候真的有去想说哦，我要开始去加盟或者找一个咖啡厅，然后 我不记得你有，就是后来因为跟偶像见面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又会很紧张，所以 我记得后来好像某一次在哪里见面，还是春酒还是干嘛的，然后遇到就问那个咖啡厅的事情，我是鼓起勇气问，对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有劝退，不要不要，
对啊，尤其不要跟朋友合股啊，我九个月就倒了，能够给你什么建议？
说那个真的很难，然后我才可是这个种子一直在，然后也是过了一阵子才慢慢消退，然后甚至我觉得会不会我念政治研究所跟你都有关系，也许说不定。
你是念外交系，
大学念外交系，对啊，
所以你研究所，你说研究所是哪里？
政大政治啊，
哦，是哦，啊，我对你影响有这么深哦。有啦，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在检讨这件事，因为确实讲，我们作为广播 DJ， 当然我们是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会忽然意识到，哦，原来对我来说，我只是做我喜欢的事情，可是我真实的有影响到很多其他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那个种子你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某一个人的心中发芽，而那个发芽也不一定是很重要的大事，有时候只是突然可能走在路上就会突然想到，哦，德仔有说过他喜欢这个。不是哦，马克有说过，他不喜欢人穿这样，就是那个其实是真的很深深的被影响到，欸，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你对听众们还是比我对听众们好。
我常常在反省自己啦，我因为我有时候讲话太直接，蛮凶的。我一直在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一直在面对自己这件事。
是，这个其实也反映到今天马克来这个欧马克来节目里面呢，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即将要出一本书
啊，哦，对对对，
就是，亲爱的马克玛丽二，上班难，做人更难，哇，喜被安抓嘞，我该怎么办？嗯，哦，那这个其实跟反映在书里面，就是它就不是单纯的心灵鸡汤的书，它其实中间有很多部分是蛮不客气的，直接干掉
哦，对，
听众的来，因为他的那个书里面就是，比如说听众有一封来信是什么内容，然后他要回复他这样，然后我本来以为是哦，就是心灵鸡汤啦，讲一些正面这个正向的能量这样。没有没有，它里面很多都很直接，觉得说我看，比如说
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正向的能量，只是那个正向能量是直接告诉你说，嗯，为什么是这样想呢？嗯，
比如说有，我先岔题讲一下，就比如说有听众他会来一封信讲说啊，我觉得在公司里面很辛苦啊，这个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决定啊，怎么都不如我的想象或想要的事情。然后马克，当然他是写了很大一篇，但他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他妈就是想不劳而获，讲那些屁话。
对对。
然后我都看到之后，我想哦。哦，可以这样吗？这样好吗？
对啊，因为这本书，是因为马克信箱在青春点点结束之后啊，我把青春点点其中一个单元马克信箱搬到了 YouTube 跟 Podcast 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收听听众手写信件的单元，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做。然后我就想说，哇，收了这么多信，然后其中有一些信真的蛮有趣的，然后有没有办法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接触到其他的人？因为本来认识马克信箱可能就是你会听 YouTube 或是听 Podcast， 那可不可以有一个实体的记录呢？不然的话就是只有数位记录，然后都是用听的，可能这个变成书变成文字之后，大家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拿来看说，哦，对对对，我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第一本的时候在讲的就是感情，那第二本的时候就讲职场，都一样，全部都是从马克信箱里面的信件就是筛选出来的。
是，马克信箱呢就是青春点点点，就是马克跟玛丽他们两个的节目里面的一个单元，然后是非常受欢迎的单元嘛，然后后来现在已经独立成了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也在你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里面，你也可以应该还是用听的，因为其实你们没有直接拍嘛。
现在从今年开始终于试着用拍的。
哦，所以已经有影像版了。
没错没错，就跟现在一样。
对，所以想要看比较影像版的内容的话，可以到上班可以听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都可以听到马克信箱的内容。是，但是也可以感觉出来，你既然这个你们回复这个问题的内容可以出成书，那就是比我们当年有营养很多。
当年有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营养的套书，其实我现在今天经过这样聊天，我就发现其实我都在做以前我小时候听你们做的事情啊。我刚刚说我小时候听黎明柔嘛，黎明柔非常 DJ， 也是一直接 call in，
是
他之前出过了一套书叫做我妈尖叫我爸跳起来啊，然后还出了好几本，里面呢完全没有排版，就真的就是听众的 call in， 然后听
逐字稿吗？
逐字稿听写。
哎，可是这样其实很难阅读哎。
对对，阅读上面真的蛮困难的，没错没错。然后他的那个概念也是这样啊，就是有这么多有趣的声音，如果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话，他可能就会散失了，因为 人类是视觉的动物嘛。
对，可是我在回想我们当年跟听众这个 call in 的那些内容，如果变成书很无聊吧。我印象中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听众，哦，他是因为我们都很多是夜间工作者嘛，我们节目又到快要天亮，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听众 call in， 然后 call in 进来你就说啊，飞碟你好，请问这个，怎么称呼啊？然后说叉叉叉，然后说哦，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在送报，就他是一个报童，送报生，然后他就一面送报一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他讲说送报。我说啊，种稻哇！你在种稻，
农夫啊，
夏天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好辛苦哦。然后你还要脚踩在那个泥泞里面啊，身上那个放着一个收音机，还怕它弄湿。然后天色还没有亮，早上四点多的起床听的在节目，就这样啰里吧嗦吵了半个小时。然后他要解释，完全就没有要理他，没有半个小时，可能十几分钟，就是我跟那个不羁老人一直在乱扯，然后那个人一直想要解释，没有没有，其实我是在送报，不是在种稻，然后我们就扯了十几分钟，好，谢谢，拜拜，把你挂掉。
这就是当年德仔节目的魅力，
这种东西要怎么写成书？你告诉我。所以你们的内容是比较有内容的回答，
当然就是书里面的回答全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在做回信单元的时候，那个回信全部都是当场回信，所以当场回信有时候真的讲话会非常非常直接，没有太多的同理心，或者同理心不够。
是是是。
然后所以我们在整理信件的时候，其实是主要是在整理大家的来信。然后其实里面的回复，我在用一些比较我自己深思熟虑过后，想过两遍三遍以后，然后再把它写成一个重新的文章。
是，而且欧马克呢，近年有越来越往邪教教主斜杠的这个，虽然应该青春点点点以前就被讲说是一个邪教了，但你现在真的开始越来越像西湖
哦，
像师父，
怎么说？
就是你整个行文的风格跟内容啊，越来越心灵层次往上提升的感觉。这跟你后来做的事情也有关，我们等下都会聊到。
Okay,
就是除了广播之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但我们再回到广播一下，就是青春点点点后来红嘛，我们讲说它是一个经营听众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你们可以 TICC 3000多人秒杀这个票，而且在节目已经消失很久之后，这些人还不愿意放弃你们，还继续支持你们，这真的很可怕。甚至呢，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公视有一部戏叫做《阳光电台不打烊》，
哦，对，
它是以马克跟玛丽为原型去改编的，
没错。
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然后我看说哇。哇，我都一直想说马克玛丽是后辈，因为他已经超越我们这么多哎，
没有
以他们为原型的戏耶，我的天哪，
啊！哦，还有那个陈贤靖有一张 EP 也是啊，深夜电台问题电台那个也是，因为陈贤靖也是我们的听众，对，所以他也是那个午夜 calling 的那个单曲也都是青春点点那个给他的养分这样子。哇，
你们怎么看待自己做的节目这么红这件事？因为就像你刚刚讲，你们刚进飞碟的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小朋友，
对啊，
哇，进到一个梦想之地，好多明星哦，这种。那可是，一开始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啊。你们什么时候意识到 ，OK， 我们已经是个有一定程度的成就哦，然后开始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其实今天在广播的节目上，因为我们现在在飞碟还是有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3点，然后一样是现场，叫做飞碟有一点。我今天才在现场跟玛丽讲说，就是我们真是垃圾，垃圾到不行的垃圾。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那个要叫什么啊，就是不像刚刚德仔介绍那个，完全没有。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不足哎，因为昨天我们在签书嘛，就我们在签书的时候就打开其他的 podcast 在听，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听，比如说哦，好味小姐为什么这么红啊？我们就听，比如说呱吉的新资料夹，听博音啊，听什么嘟嘟妹啊，最近的排行榜上面什么小热闹啊，然后就每一个听，然后试图去找看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红，或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在排行榜上面？然后听完了以后呢，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是垃圾，好烂，就是我好烂这样子，对吧？我一直觉得自己只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看到自己不足，我觉得是进步的动力，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很好的 quality。但是实际上你们确实取得成就了，
我都觉得是幸运而已啊，那个不是成就，那都是听众愿意支持我们。
就听众是智障吗？他们分辨不出来什么是好的节目才会支持你们吗？意思是这样吗？他们的眼光都有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啊，对啊，所以我也没有刚刚德仔讲说那种什么好像我有点成就了，完全没有。
你们听众有跟你们一起变老吗？
有，迪诺也跟我一起变老了。
哎、啊，迪诺还在啊？
没错，
他还在。等一下，他所以现在是他会空运你们下午的节目吗？
很偶尔会来一次。
哦，跟大家讲一下，迪诺呢是以前我们在优福不羁夜的时候，其实不止。应该以前在什么空中歌舞厅的年代，他就是飞碟的老听众，非常非常老老听众了。至少25年前，他就在飞碟当会 call in 的老听众。然后我们节目那两年，当然他都一直在，而且因为他讲话很好笑，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期待他会 call in。
就当我是听众的时候，我也都很期待说今天迪诺会不会打来呢？
对对对，很多听众都会期待啊，就是听众中的名 superstar
对。对，
所以后来在青春点点呢，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
现在都，可是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常常 call， 就是现在也许。2-3个月、4-5个月才会接到一通，
就会让大家知道他还活着。
嗯嗯嗯，
真的也年纪大了吧？
嗯，也会很担心，因为现在已经有 social media 嘛，所以会看到他的 Facebook，然后其实都还会有听众，也是以前不羁的听众哦。
嗯，
然后会传讯息给我说，马克，你要不要关心一下迪诺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
哇塞，
对对对，就是
好温暖，
还是会担心，因为。也是一个蛮愤世嫉俗的人嘛，
但是你们的风格有因此调整吗？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刚开始的时候，你说现在回想，当时就是很屁孩的主持方式，那现在你觉得不一样了吗？马克玛丽的主持风格已经不一样了吗？
我自己觉得有啦，我自己觉得我会希望更温柔的承接，可是这个温柔，在我的理想上面以及跟所有听众听到的可能都还是远远不够，我还是要持续的温柔下去。然后玛丽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察言观色跟讲话很圆融的人，所以他现在的差别应该就只是谈恋爱了吧。
哦，还是那个吗？因为我记得他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是个大新闻嘛，因为因为他本来是号称什么单身教主之类的，
对对对，单身。
我记得那一天他要宣布他谈恋爱的时候，我还有听到就是有人分享，这新闻大到有不知道从哪里有人分享给我，我还去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内
容。好夸张，好夸张。对啊，他就是谈恋爱，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的人生。他现在好像回到人生的也许18岁、20岁那时候刚体会爱情的感觉。嗯，
哎呦，
很浪漫氛围。对，
那 OK， 你们会担心说节目风格不同？会造成听众的流失，或是也许不要说流失，就是原来的老听众不习惯了，就是觉得不是青春点点点不是这样啊。
其实今年就发生过一件事啊，今年我们的追思纪念会算是跟其他的音乐季合办的
哦，
对，因为其实这几年来一直有音乐季要找我们去当可能音乐季里面其中一个舞台的填一个时段这样子，然后今年呢就有一个音乐季把他们的大轴时段给我们，就是整个音乐季的最后一个节目给我们，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棒，就是你一样是付票钱，然后以前你只能去 TICC， 然后只能在那边听我们1个半小时、2个小时，可是现在你是买音乐季的票，你可以听整天，然后可以听人家，然后最后以我们做结，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音乐界大轴，竟然不是音乐节目，
对，
What the fuck？
哦，这个也可以等一下讲。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可是却发现旧听众有一群旧听众，他们不太买单，他们觉得不是专场，他们不喜欢，然后以及他们也不想要追思纪念会再以马克信箱的方式呈现，他们可能觉得马克信箱是青春点点已经结束后是数位时代的新的东西，他比较想要可能比较瞎闹的比较无厘头的，因为以青春点点追思纪念会以前办过一些很奇怪的活动，就是在这个 MBTI 还没有红起来之前，我们在2013还14年啊，就10年前，
那你们不是做联谊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办了一场 MBTI 的联谊，
就是用一些什么像心理测验的人格分类去做联谊，
就是 MBTI， 对对对，
然后好像最后失败嘛，
对，蛮失败的，
3000多人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3000人，那个时候应该规模还比较小，可能才400-500人而已，
那还是很夸张，400-500人完全没有配对成功，这世界是有多么的绝望，到底是
就是流程有问题，那个时候，对啊。然后刚刚又讲一个音乐季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可能又要再去另外一个音乐季。玛丽她已经有2首歌了，所以她其实是可以唱，只是她现在一直抗拒。
哦，
对啊，我觉得未来如果说要发展的话， 其实像现在有那个 AI 作曲啊，嗯，对啊，其实可以用很快的方式用 AI 作曲做出一些烂歌来，然后
你是讲到一半忽然发现是危险发言，
不就是
会惹怒一些音乐人
哦。你说 AI 作歌、啊，
对对对，
嗯，音乐人应该会要拥抱这件事情嘛，就像。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你还非常非常看不起 Midjourney 或是所有的作图 AI 作图的话，那、其实、啊、被取代就是你啊，不是吗？哦、就这个年代不就这样？包括我们也是吧、哦，配音员也是啊。
对，刚才没有讲到配音这件事情，我开头的时候就讲，他一直不断的，欧马克一直不断的在抢我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广播不算哦，那是我自己倦勤，好不好？我的错，我自己离开的。活该，没有位置回去了。哦，没有了。后来
你也没有想回来
了。我去别的电台，
乱说。
对，我去别的电台。OK， 好，那不算。但配音员就是了，你也抢我的案子啊！对，后来我马克也变成配音员了。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
广告，也是广告配音员，
也是广告配音员。然后这个真的就是看着前辈怎么样活下去。然后我想要知道，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嘛，
就抢他的工作，让他不能活下去。
你不要那么乱讲。是因为广播 DJ 刚刚德仔已经说了，他已经在北台湾，然后他的时薪也才300。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在分台，我的时薪应该是200吧。嗯，然后就算后来做到了深夜，也是还是一样差不多这个钱
啊？真的吗？
对对对，
你们有去要吗？因为我后来是有去要，
对，后来
我是九个月之后去要，
哦，九个月太短了，我应该是几年以后啊，五六年以后吧。
我是九个月之后去要，我就是拿着收听率去谈，然后我记得是从一个月35000变成一个月66000。
哇，
直接跳，大概那时候算起来就是一个小时大概是600多块了。
哦，但你是用月薪算的哦？
没，因为发钱的时候是一个月一个月发，
哦 okay、
当然他还是用时薪去计算了、只是说一个月一个月发嘛。
哇，那还是比我现在多哎、欸。
真的、
哦？对啊，
啊，等一下，你说以整个月来说，
以整个月来说啊，比我现在多的大概，
你现在一天是几小时？
两小时啊。
我以前一天是3到4小时啊。
哦，
我以前是礼拜一是1点到6点
啊，
然后2到6是2点到6点
，
对，时间长很多啦。
嗯好啦，那个刚刚说那个
配音，
对，怎么样看前辈活下去？然后就是因为广播的钱太少了。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玩，我要继续做下去，那他可以养活我自己，但是就只能吃饭这样子，然后住家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其他人怎么活的？那个时候，我的同期就是有陈雨欣嘛。
哦，对，他先的，对不对？
对，陈雨欣本来就是广告配音员，然后他可能就会告诉我说：“
看我今年年薪百万啊。”
然后我就：“哦，是哦。”然后那个时候年薪百万对我来说是很高的一个门槛。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职业，而且它不会影响到我的广告，它不会影响到我的
广播工作。对，
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要朝这个方向去试试看，这样子。不过等这个机会也等了很久，等这个机会我应该等了10年吧？
啊，你是去雨欣他们公司吗？
对，后来是，对，
那
雨欣他有换过公司，因为他没有要开缺的意思啊。
开缺，
对，他没有要培训，或他没有要训练招募新的人的意思啊。
哦，但你有去
有敲门砖，对有，然后也要请陈雨欣说哦，帮我介绍或者什么。然后陈雨欣就是就谁没事要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男生声音会抢我工作，就没有嘛。对啊，可是后来刚好那个时候的经纪公司的老板就是导演叶天伦导演，对，然后他突然被雷打到了，他可能哦，因为叶天伦导演他自己也是配音员，
对，
可是他
早期
对广告配音员，他可能做，他觉得他要朝下一个阶段迈进了，
他去当导演了，
对，他要当导演，所以他就想要找一些新的人这样子，所以才开了我其实在应该是真的是9年前10年前就先写信，然后可能每一年去问看有没有机会、哦、然后直到10年后的某一天 email 上面收到说我们要配音员甄选了。
配音员甄选，
对，他们那时候也用甄选的方式，
我觉得是蛮没礼貌的，因为你当时其实在广播界已经是很有地位的人了，至少对啊对啊，是真的，我觉得这也不用客气，对啊，这个应该要，而且还也有认识的途径嘛，应该要直接来跟你接触啊，
没有哎、欸，
寄一个配音员征选的给你。
没有没有，他就是那个时候是电子报啦，就是他有在他们建档里面，所以他就广发这样子。嗯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导演那时候，就是天伦导演那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有听到我，然后就是会说，哦，蛮喜欢我的声音，可以试试看什么之类的。对啊，嗯、所以就也是过关斩将。那时候也是很多人一起培训，然后有点像那个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或什么之类的。
哦、是啊，你们是这么复杂的状态？
对对，一个一个删，一个一个删，删到最后，然后最后签。哦也是签个五六个，然后有人不签等等这个样子
啊、哦！我还以为你都是这个利用你的名气，哦、然后去
完全没有名气，
去占一个位置，
完全没有，
自以为自己可以当配音员。
对，嗯，
你我不知道你等了这么久哎、欸，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你大概是哪一年开始真的开始接广告配音？
真正进入广告配音那一行是2010年。
哦，2010年的话，你们的青春点点点是2007开始，嗯，那其实节目红没多久，一两年你就去当配音员了，
对啊，可是一开始的案子不稳啊，你有经历过案子不稳的时期吗？
我没有哎、欸，
对啊，你在那边讲，哎呦。欸、那个案子少到不得了，就一个礼拜没有一个班、欸、
对，我就想问说，因为你蛮斜杠，因为我的状况不一样，是我本来配音就是主业，我做广播以前我就是职业配音员，哎、嗯嗯不是不能这样讲，我进飞碟以前啊，嗯嗯嗯，我就是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配音，1999年嘛，嗯，那可是你的状况不一样，你是先做广播，然后再去做配音，看起来配音好像比较像个兼职，所以因为我也不大了解你的配音的业务状况，你的配音是。有成为你的主要收入来源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
哦，
嗯嗯，就是2010年入行以后，可能在也许2012、2013年的时候吧。嗯，
他真的成为你的主要收入来源、欸、
还是2013、2014年？嗯，的时候、嗯，反正就是有一段时期，配音赚的还不错。嗯，对对对对，然后这中间，当然广播就是还是继续嘛。然后我另外还有一直在就是投资或是投机。交易、嗯、对、啊、在做交易、嗯、
就做一些非法的这个
不是非法的啦我算是蛮早开始碰各种流派的就是交易因为我真的
股票啊基金啊
对对对对、
啊、
就是、
之类
很觉得需要一个赚钱我觉得那个时候跟自己的女朋友有关系吧嗯对啊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或是一个蛮不错的收入的话他会觉得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在一起
是现在老婆吗
不是完全不是
好跳过那可是你刚刚讲说有一段时间代表后来配音就不再能够成为你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了是因为配音收入变少还是其他的收入变多、
其他收入变多了、哦、对对对对就所以配音还是在可是、但我觉得配音这个行业是不是案量也在减少当中啊
你的案量觉得有变少？
对啊，变好少。我啦，嗯，
大家都是一直说变少啦我从入行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过哪个人说有变多啦、哦、真的啊，大家都是一直说变少。哦、但我比较难判断，因为我本来就斜杠很多，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算说。我也从来没有算，比如说我以前，我这两年开始有算了。我以前从来没有算说，我一年到底配了多少音，我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只有报税的时候才会知道一个整体的收入。嗯、然后因为接案工作，那我整体收入其实也会包含其他的收入，所以我其实很难去切说，到底我的收入的高或低跟配音的关系到底有多少啊、哦？那我是这两年开始有逐笔的去记自己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嗯嗯，才开始的。嗯，但你自己是有觉得你的配音的收入有降低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是有的，蛮显著的。
那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
现在啊，业配吧，最主要的应该是业配。
你说像马克信箱的业配，
像没有我自己 IG 的业配 ，IG 跟 Facebook、
哦、IG 的业配，嗯，
就是找欧马克这个人的业配。嗯嗯，目前这个应该是
哦，就类似我在卖营养品的那种。
可能是可能对对对对对，或者团购
跟节目无关的嘛，
对，
就是他就是对对对 ，OK，、嗯、好，那你觉得你的配音工作有取代了谁吗？
没有啊，
你有成功就是吃掉我的业务吗？
从来没有，
你人生的目标不就是要吃掉我的业务吗？
乱讲，有没有乱讲？因为配音这件事情啊，就是德仔的声音，还有另外一个是热狗的声音，对我来说都是，
热狗谁？配音员吗
？No，MC Hot Dog、哦。嗯，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声音的另外一边，就是我很想要，就我很羡慕的声音，可是我做不到的。
刘伯利的声音你可以做到，
对，就做不到。
王超萌的声音你可以做到，
超萌哥的，好像靠我近一点点。 好像比较能、哦、比较能学。
你比如说我的声音，你为什么觉得你做不到？
就是那个是很大管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我听起来它就是有一个很厚的那个东西，它自然就是这样。就像你刚刚说那个伯利哥刘伯利怪头，它也是一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嗯欸、其实我讲到这个，我觉得大家有点误会我的声音，就是你讲这种大管的状态，我只有在广告可以做到哦，就是它只有单句，那是用技术去雕出来的一个声音。
现在也是欸，现在
没有啦，
现在就我就说天生的音质，现在那种一出来、然后你的声音就是蛮会嗡嗡，跟就是蛮
啊抽烟跟喝酒还有熬夜、啊、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那就是胸腔嘛，弹多的时候他就会在里面共鸣比较久啊
对啊，然后我就是比较
但你的声音也是有一个那个共鸣在的啊，你就不是那种很尖或者是比较都是鼻腔很侵略性比较重的声音啊，你声音是比较温和比较温柔的声音，
对，
声线，
对，就是柔柔的、然后没有办法很大声。
但是如果以近年的电视广告的风格来说也是适合的、啊、我像我这种声音现在电视广告就不吃香
啊、因为他们想要比较素一点，
或是比较，如果讲你素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已经是专业的配音员了，那可能可以说是比较就是侵略性不要那么强的，压迫感不要那么大的，或存在感稍微低一点，因为他想要把影像存在感拉高。那像我们这，我在或我之前的配音的前辈们，其实我们的特质通常就是那个声音的存在感会更强一点。
之前去那个配音工会春酒的时候，然后有几个那种前辈上台，然后一拿麦克风讲话的时候，都会有双膝一软的感觉，
就是比我。因为其实我的声音在配音圈我们已经算是新，在我的视角里已经是新一代的，我的声音已经没有那么完美了，我以前的那些前辈就是像大家、现在讲李济准会不会有听众听过、就是比我在可能老十岁以上的那一大票配音员前辈们，他们的声音那就是真的是很完美很完美的声音，
没错，那个听到是真的觉得哇，有人都会说配音这个工作是天赋，然后就你生下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我也有听到有一些也是跟他们同样前辈辈分的，可是他们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完美，所以一方面会觉得哦有腿软的，可能另外一方面发现没有啊，就是其他人可能像我这种比较非主流或者真的不是这么配音痛的人，也是可以找到自己活的方式啦，对吧、啊？也是可以安慰自己的。
反正 AI 现在发展成这样、
对对，
以后大家都一起失业啊。
刚刚要讲这个是 AI 啊，我们从音乐 AI 讲到这里来。
好，因为今天真的录了太久了、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topic 才聊了可能一半左右而已所以呢我们跟欧马克的这个会变成上下集变成两集，然后我们制作人应该很开心，就是终于有存档，本节目一直没有存档出现、
OK， 哇，
终于有存档了，
哇，好紧绷哦。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再为大家来继续描述欧马克是怎么抢走我所有的工作。
你不要，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部分那下一集我们就会进入深水区，就是大家最想听的那个颁奖典礼的部分
我自己都很想听啊，我自己都好想听啊
好，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你愿意听到这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节目相关消息也都会发布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贾文清德仔，来追踪一下吧。